老店风云第八回，沈莱州啊，给赵校长赵乃康送皮包。您呐，别把这事儿小看了，这是急人之难呐。这送皮包这事儿虽然不大，但是很说明一个人的品质的问题。您还记得有个传说吗？北京有位开出租的师傅，正好接待一个美国来的老妇女，一个客人。哎，这个老妇女啊，把东西落到车上，结果开车这师傅就把东西按地点又给老妇女送去了。这老妇女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，一个劲儿挑大拇指，中国的司机 OK， 说明品质好，而且留下通信地点，日后邀请这位司机师傅到美国串门，还拿出巨款帮着他干实业，结果这位司机师傅发了财了。咱且不管这位是张三李四，咱们就说这个事儿。你看这个小事儿，往往受益匪浅。当然这沈莱州没有任何贪图，他就觉着人家丢了东西，我应当给人家送回去，别耽误了人家的事儿。他没图报答，因此把皮包送到这儿，跟老赵家一家人也见了面，才知道赵校长还有俩女儿，一个叫素梅，一个叫素芳。这俩女孩是非常非常热情，比他爹要热情的多，又要留沈莱州在这儿吃饭，又要报答他。沈莱州是脸红脖子粗，既然目的达到了，转身告辞就走。这校长一看，你看大老远的没给东西送来了，连顿饭都不吃，这怎么好意思，我得怎么报答报答。俩姑娘着急了，爸，你光说报答，你得有实际行动。
对，哎，小伙子，来来，回来回来，你先等一等啊。
说着这赵校长进了书房了，一会儿又出来了，手里头拖着十块龙洋，就塞到沈莱州手里了。小伙子，我无以为报，这点钱不成敬意，就算你帮了我的忙，我一点答谢的礼物吧，收下吧。又沈莱州这脖子粗脸红，赶紧把钱放下来。
不，
无功不受禄，我就是给您送皮包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收下吧。你说你要不拿，我怎么好意思。俩女儿也说，你就收下吧，你看叫你跑腿好不容易的，快收下吧，就算我们表示一点心意。
不，
说什么我也不能要。沈莱州说着抽身便走，叫素梅和素芳啊把他给拦住了。站住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性啊，我们也没拿多少钱嘛，就这十块钱算得了什么呢，你要不拿我们怎么好意思，无论如何你得收去。其实您是知道的，沈莱州需要钱不？太需要了，叫钱把他憋的眼都蓝了。这十块钱要对沈莱州来说，那解决了大问题了。但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需要钱爱钱也不能随便拿人家的钱，所以沈莱州还是坚持不要。最后这校长说话了，我小伙子，小沈呐，这样吧，你收下，你啊就算我借给你的，刚才我听你说什么，你要上那个九康洋杂货店是不是啊？那块不说叫你交押金吗？你没有钱，你就拿这个做押金，这样呢我心里好过意的去。你要不愿意拿呢，就算我借给你的，将来有钱你再还给我行不行啊？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对呀，就算借给你的，将来有了钱你再还给我们。可一二仨这么一劝，沈莱州点了头了，那行，我谢谢吧，这十块钱我迟早有一天要加倍奉还，我收下，但是我得写个欠条，
哇，还想写欠条？对对对，拿了您的钱，我不能不留个字据，以招信手。好吧，听你的。就这样把他领到书房，他提起毛笔来写了个欠条。赵乃康赵校长在旁边一看，他毛笔字写的还真不错，看来当初读书他下过功夫，因此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上他了。沈来舟写完之后，双手递给校长，又鞠了个躬，谢谢校长，这钱我拿着，您放心，我尽快把钱给凑上，一定奉还。行了行行行，有你就给，没有就算了，往后记住我们家的门口，到我们家来串门啊。哎哎，还有你说那个九康洋杂货号那掌柜的叫什么？叫翁子英。翁子英，哎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他有个侄女也在我那学校读书，一会儿我给他挂个电话。好吧好吧，你去吧，有困难再找我。素梅素芳一直把他送到门外，这才挥手告别。这沈来舟迈的哪条腿自己都不知道，手里攥着这十块龙羊，心说我说不要报答，到底我接受人家的报答了，这个钱嘛我先拿着应急之用，迟早有一天我得还给人家，我这人说话一定得算数，要不是我过意不去。说着把这钱就揣好了。这一天混过去，到了晚上又见着阿贵、大头和二毛。沈来舟从来不说谎话，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仨人一听全乐了，
爷子给你十块钱我借的。
那你还能借得出来呀、啊、要搞我们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？说着沈来舟把这钱拿出来了。我说咱这么办吧，咱哥四个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这十块钱咱分了。阿贵挺懂事，到底是大几岁年纪？
不不不不不不，
我来舟啊，这钱是你救命的钱，我们无功不受禄，绝不能分这钱，你留着吧。你不总惦记回九康洋杂货号吗？这押金钱也够了，剩下呢你留作零花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们替你高兴。说什么这仨人也不同意，最后沈来舟没办法了，留下八块，拿出两块钱来，这样咱们吃一顿馆子，剩下的钱你们分。这仨人还不同意，最后买了点肉包子，四个人吃了，吃完了剩下的钱退给沈来舟。沈来舟死说活说给他们留下一块龙羊。阿贵接过这钱来掂量掂量，来舟啊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呐、啊！你跟我们哥仨不是同类的人呐、啊，迟早有一天你能做阔事儿。我们天生就是要饭的，不过小兄弟，将来你要混好了，别忘了我们哥仨就行。那哪能呢？我如果找着活了，将来混好了，我把你们哥仨请去。咱们还在一个锅里头轮马勺，我忘不了你们对我的帮助。这一晚上感慨颇多，几个人都没睡好觉。到了第二天了，阿贵三个人照样去讨饭，就剩下沈来舟。沈来舟想的头一件事，先到当铺把母亲给缝制那大衫得赎回来，因此他第一件事先到了当铺，到那结了账，把东西赎回来了。第二件事要上九康洋杂货号，得打扮打扮，这些日子就在这地上睡觉，跟小鬼差不多少，到买卖家去了，岂不给翁老板丢人呢？于是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澡堂子，洗了个热水澡，把脸头发都洗了洗，小辫重新编了一编，照了照镜子一看，判若两人，心里挺高兴，又吃了几个包子，肚子里有了底儿了，这才高高兴兴找到九康洋杂货号。说这话呀也就快接近中午了，九康洋杂货号的客人呢不是那么多的， 他往里头一探头，一看老板嘛正在柜台那块打算盘。哎，正好其他的伙计都在旁边闲着呢，因此他迈步进来了，深深鞠了个躬。老板，我又来了。翁子英抬头一看，哎，这回态度太和缓了，上一次是冷若冰霜，眼皮都不撩，今天脸上带点笑容。 来州啊，是我。说着话，沈来州把这八块龙羊往柜台上一放。老板，您说话算数吧，您说我要交八块钱的押金，您就把我收留。经过这些日子，我真凑齐了这个钱了，您查查看少不少。哎呀，来州啊，来来来，你听我说啊，人心不古啊，啊，好心不得好报，这年月乱马人花，因此我就得多个心眼儿。不是我狠心不认亲，也不是我不懂得人情，这是世道逼得迫不得已，因此我才提出要求，让你留八块钱的押金。其实你一个孩子，你上哪儿弄那八块钱去？老实说，我就想把你打发走了，不用你。没想到你还真认真，真把钱给凑上了。不过这钱我不要了，你不必交押金。如果你带在身上不方便，再怕丢了，可以存到我这柜上，但这不是押金，你要用的时候随用随取，我给你保管着，你看好吗？呀，沈来州没想到这老板居然阴转晴了，谢谢谢谢，我正愁没地方搁呢，存到柜上我就放心了。好好好，收拾的挺干净。来州啊，你跟那个赵乃康校长你还认识？我哪认识，因为我送皮包才结识的，他给我来过电话了，我侄女就在他那个学校读书。赵校长有学问呐，你能认识这么个人儿，这真是幸事啊。好好好，赵校长关照了，叫我照顾你，即使他不说我也得照顾你，谁让咱是亲戚呢。哎，这样吧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九康阳杂货号的一员了。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你现在是个小学徒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，你得吃大苦耐大劳啊，得经得住考验呢，懂吗？我说过了，什么苦我都能吃，只要您收留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有志气，好孩子。有关细节呢，叫你大师兄交给你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一切都听大师兄的安排。去把阿福叫来。哦，这还有个阿福，时间不大，小伙计把一个人给找来了。沈来州一看不太喜欢这个人，个儿不高，一走道哈巴哈巴的，挺短个脖子，扁平脸，小细眉毛，细米拉的小眼睛，塌塌鼻子，薄嘴片，让人一看就有点恶心。你别看这样派头还不小呢，出来老板就属他了，大师兄嘛。但是在老板面前他是毕恭毕敬。老板找我，阿福啊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他姓沈，叫沈来州啊，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学徒，往后他就跟着你了，对店里的事他不懂，你要把这手交给他，听见了吗？哎，是是是是。翁子英交代了清楚，低头还做他的账。坐了一会儿，他掏出怀表来看了一眼，可能还有事儿。阿福啊，我要到茶楼去一趟，谈一笔买卖，店里的事就交给你了，师傅您请，就交给我了。翁子英坐上黄包车走了。九康阳杂货号最大的头头就这大师兄阿福，再看阿福一屁股坐到翁子英那把高脚椅上，
撇着个嘴，有一个小学徒给他点上烟。他看了看沈来洲，过来。沈来洲过来了，心说话，他比老板那架子还大。师兄，我叫阿福啊，你往后就管我叫师兄。我先把店里的规矩告诉告诉你，你要认真的听着，我听着呢。这个店里啊，没有看门的，你这一来正好，比方说我们干了一天活，大家都回家了，把这店就交给你了，你又打更又看门，你又在这儿住，这是头一件事。这条件有限，没有床，你看这柜台没，这就是你睡觉的地方。一会儿我叫小李子给你拿被褥和枕头啊，就发给你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你在这儿干活没有工钱，你跟其他的学徒的都一样白干，你懂吗？一个月休息一天，一个月发一块龙羊，洗洗澡啊，打打辫子，买点小吃啊，零花钱呢，就这一块龙羊，其他的日子全得干活，叫你干啥你得干啥，你眼里得有活，手脚得勤快，懂吗？我懂。少睡点觉，早起早起了点，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开放闸板，把街上扫得干干净净，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每天晚上还要盘货，看看有没有丢的啊！这些事儿都归你负责。你要干好了呢，老师和我都高兴；要干不好，慢说老师不答应，我这大师兄也不答应。你懂吗？有功得赏，有过得罚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。你懂吗？我懂，我全都懂。大师哥，您看吧，如果我哪点干的不到，大师兄您给我提个醒，何止提醒，我得罚你，懂吗？快吃晌饭了吧？啊，快吃了，那就开饭吧，正好到中午了，白米饭熬萝卜。哎，你看别人不怎么爱吃，他吃惯了，一天三顿饭全这玩意儿，但是沈来洲吃着非常香，这一口气造了四碗。大师兄还说，你人不大，胃口可不小啊，真能吃啊，我这一碗还没下肚呢，你那四碗都造光了，我们这店里要招你这么几个就得吃黄了。沈来洲脸一红，知道他说话讽刺自己，但是没办法呀。吃完第四碗，把筷子和碗放下了，等人家都吃完了，沈来洲赶紧把餐羹剩饭收拾收拾送到厨房，挽了挽袖子开始刷碗刷筷子打扫卫生。那几个人都看着他，这回不错，多了个小学徒，我们干的活都叫他包下了，乐得清闲。到了下晌，客人陆陆续续上来了，这买卖还真挺火，沈来洲就忙里忙外打点顾客。哎，不知不觉之中长了灯了，买卖要开始关门了，落谎上闸板关门，其他的人是陆续回家。这阿福临走的时候还说呢，这店可交给你了啊，注意防火，早早的指灯睡觉，听没听见？晚上有什么动静你要警觉一些，丢了东西你得赔，你懂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其他的人都走了，就剩下了个小李子。这小李子比沈来洲大不了两岁，这孩子非常老实，他也是上海本地人，人家这不远有家。小李子也是个热心肠，一看别人都走了，他把沈来洲叫到近前，我叫小李子，我知道，都给介绍了，你也是我的师兄。哎，什么师兄师弟的？我说来洲啊，你初来乍到，你要了解店里的情况，咱们东家呀，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咱这个买卖批发零售， 这个店面呢，卖多卖少都没关系，人家大宗的买卖都在茶楼完成，所以老师倒是有时候点个卯就走，人家谈大买卖去，就把这一摊呢交给大师兄和咱们了。另外咱这个大师兄你可得留神，就这阿福啊，比老师还苛刻，专挑鞋里儿，你要把他打点不好，你非吃亏倒霉不可。我怕你啊刚来不了解情况，我向你交个底，你懂吗？哎，我懂，多吃点苦吧，多认点真啊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这大师兄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他爱占小便宜，到了月头了，你手里要有零花钱，给他买包烟呐，买点吃的喝的都行，他一高兴就少找你毛病。哎，我明白，谢谢你师兄，谢谢你指点，那我回去了啊，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。哎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师兄走好。沈来州这一天累得蒙头转向，没闲着，等别人都走了，他把闸板上上黄撂下来，门锁上，把柜台打扫干净，小李子早给他准备的被褥。什么叫被褥啊？那比纸厚不了多少啊。他铺好了，往柜台上一躺，呼呼悠悠，是思绪万千，心说这是真的吗？掐手指头一算，离开母亲到了上海的码头，到了现在将近一个月挂零了，我转了那么个大圈的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终于回到九康洋杂货号，真不容易，看来我遇上贵人了。老马大哥还有赵校长，这都是我的恩人，将来我要混好了，我绝不能忘恩啊。另外他又想到，我那小李子师兄说的一点不假，我一定要干好了，一定要取得老板的满意，一定把人缘维好了，吃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我还年轻啊，有的是力气，只要吃饱了，什么苦我都能受。对，这一晚上他睡的是十分踏实，因为他心里有事，第二天比谁起的都早，外头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，赶紧把被褥给卷好了，收拾卫生，最后把闸板开开，黄挂上，又把门口扫得干干净净，转身回来把那些货全码好了。他虽然是个刚来乍到，但是他看人家怎么干的，他这才发现九康洋杂货号真是个大百货铺，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。